大家好，我是思思，我现在是在广州，这里是星期六上午的10:40。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现在是周五晚上的10:40。
大家好，我是芷芷，现在在广州，是周六早上的10:40。
我们之前聊了两期，或者是两个系列吧，就是从学界、业界未来的规划，然后到最近几期在聊焦虑，就感觉聊的话题非常的严肃，感觉今天我们可以聊点轻松的。
就不知不觉，我们做播客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然后这半年的时间，其实是我们意料之外的积累了很多的，订阅的听众。然后我们做的节目也被越来越多的朋友听到。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小明、芝芝和我就想，回顾一下我们过去这半年做播客的一些心得，然后既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记录，也是给想要做播客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的一些经验吧。
这次的话，我们既是一个复盘，看看以前我们做的播客有什么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有什么可以改变的，然后也是对接下来播客主题的一个展望吧，就像是中期小总结，看看我们之后，我们的理念是不是有什么改变，我们做播客的定位是不是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我们都会在这期播客里面做一些小小的讨论。
对，我记得最开始做这个播客呢，还是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吧，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思思说就是要不要一起开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最初的想法呢，其实是在上面做一些书籍啊，或者是电影的分享嘛。然后后来在我们在聊这个点子的过程中，就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三个本身就会时不时的三方视频聊天，因为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上学，然后工作、实习什么。然后我们每次聊天呢，又会聊到非常多有意思的话题，然后一聊就是3个小时以上吧，基本上，对。然后就觉得我们既然每次都有聊这么有意思的对话，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对话相当于通过播客的形式记录下来？一个呢，也是我们自己个记录和总结，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和跟我们可能有相似经历或者背景的听众朋友，通过播客这个平台去做一个交流吧。
我还记得我们在刚开始做播客的时候，就在备忘录里写过有一个我们，也许之后会想要做的题，叫做为什么要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做播客？就是做内容创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对，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刚刚的那个例子已经能给到一些答案。小明和芝芝怎么看？
我感觉我们就在备忘里写下那个为什么要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做播客的那个问题。如果没有记错，其实是我们应该是第一次登上小宇宙首页之后，好像写的一个题。因为当时好像是4月初的时候吧，就在我们刚播完放出那个学界和业界那一期之后，我们就非常荣幸的登上了小宇宙首页，然后感觉一夜之间粉丝翻了10倍。也是，就是通过那个播客，然后真的是看到评论区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很好的反馈，然后也有很多好的建议，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今真的是你，对吧？大家手机微信，然后播客，就是各种各样的平台，可以让你去获得你想要的信息。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是信息过载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可能想的比较简单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做播客，至少我自己感觉初衷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思想火花的一个记录，然后能把它分享出来。对，然后感觉就是很多信息有一点是想要去迎合大众的口味，就是哪一个是热点，然后我们要做热点。但是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的话题，包括每次选的东西，其实感觉更多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小伙伴们正在想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可能不是就是当下最热的微博热搜的那个头条，但是我觉得是一直是回荡在这个20多岁年轻人的头脑中的很多问题。然后我感觉我们通过我们三个在聊这些问题，其实所产生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吧，可能会比就当下最热的那个头条会产生的更多，对，不知道芝芝和思思怎么看？
我的话，我想到这个问题， 第一反应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我更多还是从自己出发。就是信息爆炸的时候，我们这个播客其实也是变相提供了另外一种信息，所以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另外一个信息的渠道，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就你不是被动的去接受网络上还有生活里的各种各样信息，而是你主动的去输出，就是你有这种把各种各样的信息整合之后然后输出自己观点的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做播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会表达，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为了有效然后比较有逻辑的表达出自己的观点，那势必就要去有针对性的主动去筛选周边的信息。不知道思思怎么想。
嗯，我觉得芷芷和小明的回答都给我很多启发，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小明说的就是不追热度，就是如果我们尝试从我们最本质的需求出发去创作内容，我们能做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芷芷说的是从自己出发，然后去做一个主动的信息整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小明说的那种就是从整个市场环境的角度，还是芷芷说的从自己个人能力的角度，就是它都像是其实都是发自对优质内容的追求。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还要补充的话，就是我当初做想要做播客和想要做内容，是因为我觉得市面上有很多不那么好的内容，对，然后我们应该相信我们听众的能力，以及相信这个市场筛选的能力，然后我们应该用更好的内容尝试去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一些，而不是在一个信息很冗杂的这个情况底下就放弃了创造更多优质信息的这样的愿望。对，然后我觉得做播客这么久下来，一个很强的和越来越强的这个信念就是说，真的好的内容是会被更多人听到的。因为我们本来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花太多精力说去涨粉呐，然后去导流，然后去运营我们的社群之类的。其实跟很多专业的博主相比，我们都比较佛，就是我们都有各自的事情在忙，然后这个播客更多的还是业余爱好。但是做到现在就发现说就还算做得可以，然后虽然还是怀不主播，对，然后但是已经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反应还有平台给我们的这些曝光吧，我觉得都是对我们的一种鼓励和认可，就是要对听众要对平台有更多的信心。我们刚刚的那一波总结其实是想要分享给可能也希望做播客的朋友听。对，因为我身边真的是有好多个我的同学有想要做播客的想法，但是一直在犹豫，然后问我说是不是很难，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完美，不想再给大家添乱了，这个意思。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三个做播客下来的体验就是尽管去尝试，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获得的善意和支持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对，而且我觉得会越来越好的。就是我还记得我们就最开始做第一期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拘束吧，就感觉跟平时，因为如果不是在做播客，我们三个人聊天就会聊得更加不着边际，思路会飘得更远。对，然后可能也会在条理啊和逻辑这些方面都会有一些欠缺，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几期坐下来，就几期聊下来，我觉得在条理这块会感觉更加清晰，而且也会有更多的对话性吧。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从以往的播客中去总结一些经验或者方法，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些嘉宾朋友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反馈，就是我觉得我们会更加注重这种对话性，感觉就不是说一个人会讲很长一段的话，对，就是感觉更多的是还是像聊天一样。
我挺认可刚刚思思还有小明说的，当你把这件事情做起来，其实你能得到很多的支持和反馈，然后根据这些反馈，其实是我们会不断的调整自己，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快乐的，就像一个 小产品，就我们可能第一二期刚出来的时候它还是一个 A 代，然后更多人的调整它迭代成了 B 代，然后再来不断的去调整和尝试新的模式，比如说我们的系列，比如说我们根据听众朋友的意见去录制播客。假如说我们这个是个内容创业的产品的话，那它其实在一个不断的迭代不断更新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能看到自己的创作的东西不断得到打磨，很有成就感。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其实走了一条相对比较顺利的路，然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就是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困难，就是拖延和纠结。其实我们决定三个人一起做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三个本身有很多输入，比如说喜欢看一些书啊，看一些电影啊，然后也喜欢表达，比如说聊天聊那么四五个小时，对。但是呢，我们都对一个人完成所有的事情是就是有一点点怀疑的。这也是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就是说如果你也有拖延的症状，你可以尝试跟你玩得好的朋友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你们就会互相的促进，然后互相的提醒。比如说有时候可能我要出下一期的文案或者是标题了，然后我试图拖延，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到芝芝或者小明已经在那个文案的文档里面留下了一些字，然后留下了一些就是建议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开始紧张起来，然后觉得我不能拖大家后腿，对，然后我就会利索的行动起来。然后包括就是可能你在发之前，你对你的文案，你对你的剪辑的效果还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你觉得不够完美。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一起对这件事情的这个 deadline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则的这种认定的话，你就不会给自己拖延的理由。所以我觉得这种规律性，然后这种合作完成这件事情的节奏，其实是帮助我们把播客做到今天，然后能够在每一期当中就是获得进步。
我其实特别同意思思刚说的三个人能够减少拖延这个情况，因为其实在播客里面我们的分工大概就是我跟小明负责音频的剪辑，然后思思就是日常文案担当，然后每次音频剪辑的时候，特别是我还在实习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拖延的，因为实习的时候分分钟每天11点下班，然后周末可能还要加班。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对大家的这责任感，其实是会让自己有那个动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完，就可能光靠喜欢还不足以去 push 自己爬起床然后剪，或者是熬夜通宵剪音频，但是出于对喜欢还有责任感，其实是能够达到那个阈值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我身上是一个相反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博士学生，这个播客是我怎么说，感觉是每天比较重复的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亮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并没有放假呀，然后或者并没有就是哪一个阶段你特别紧张这种概念，所以其实每天就是长期慢性的压力中。然后我觉得就到我剪辑的时候其实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感觉可以是一个就是换一下脑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每两周吧去聊一些可能跟我做研究不大相关的话题，然后这些话题其实在我平时其实是也没有很多人可以去交流这些问题，所以我还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就是放松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好奇思和芝芝啊，我觉得在这半年以来，从最初的那个萌芽产生说要做播客的这个点子，这半年以来有没有什么和预期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和预期相似的点？
我觉得和预期相似的点，那当然还是聊得很开心，而且我觉得在每一次聊天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们会邀请到，目前为止邀请了挺多嘉宾的，就在这些跟这些嘉宾聊天的过程里面，其实自己也能够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且他们本身的人格魅力也都非常强，所以我觉得这是预期中的点吧，能够聊得很开心。 预期之外的点，其实是能跟更多身边的人产生联系。不知道思思小明记不记得我们在录焦虑的其中一期之前，我们是会采访身边不同的朋友，然后问一下他们就各自会有什么焦虑。然后在那一期，其实我是跟一个经常就相处的同学其实聊得比较深入，就平时我们可能只是见见面，然后一起去吃吃饭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有那一期做播客的契机，所以才可以聊得比较深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一点吧。
我的话，最开始做这个播客其实是抱着非常轻松的想法，就是去录我们的聊天，但是很意外的是，我发现就是我们发布了这么多期播客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老朋友，就是新朋友在听过我们节目，然后跟我说话的时候说，你们做这个是想做全职的职业来做吗？是想赚钱吗？然后你们这个之后的运营的打算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有很多很专业的问题抛给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突然意识到说，原来我们已经做的这么像模像样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断的在探索和进步。然后对我自己做播客的一个心态上和方法上的变化，可能就是我发现就是对话也是有很多技巧需要去学习的，对。然后可能之前我们聊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很顺畅，但是自己刚开始去听和剪辑才会发现，就是有非常多的需要剪辑的地方啊，然后需要避免的一些表达的方式。然后这个其实是让我可能第一次通过做播客站在一个听众的位置上去听我自己说的内容，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和改善自己提问然后聆听和推进对话的这样一个能力。然后小明呢？
对，我觉得这个做播客给我最意外的收获吧，就是其实一个是他让我更了解身边的人，因为就像芷芷说的，我们通过做播客这个契机，其实请到了很多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很多嘉宾里面呢，有的是我们的很多老朋友啊，甚至我请到了自己的表姐和我老爸来参加节目。我觉得其实说实话真的是聊到了很多之前没有机会跟他们聊到那么深入的一些话题吧，然后觉得能够通过做播客这个平台，能够跟之前很熟悉的亲朋好友们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对话，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对给我意外的收获。第二点其实更多的是就是和听众朋友们的交流，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一期播客，就是那个点子其实是看到了一个听众的留言，然后我们突然想到，哦，其实可以从家长的角度去看教育和育儿焦虑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才有了后面的两期节目。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我们应该是出了学界和业界如何选择的那一期播客之后，也在下面给我们留言，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在那些评论中其实真的是感觉到也实现了我们其中的一个初衷吧，就是能够和我们相似背景的听众朋友产生共鸣，然后能够通过做播客这个平台和他们进行一个交流。
我其实刚听小明在说的时候就想起我们的定位，我昨天还特别翻了一下我们最开始建的那个文档，就是逗逼三人组的备忘，然后发现我们的定位就是和同龄人产生共鸣嘛。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变的。可能在焦虑的时候，焦虑那几期我们邀请了父辈还有可能80后，但是那个更多是让同龄人能了解自己亲人的想法，然后让不同年代的人更了解我们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围绕的主题都是我们同龄人会遇到的问题，就学界业界也好，还有焦虑，还有包括动荡不安的这一年也好，都是在疫情或者是 post pandemic 的当下我们同龄人会思考的一些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预期是很一致，而且我觉得以后也会一直保持下去的。不太一致的一个点就是我发现我们的播客可能还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让更多同龄人讲出自己的故事。 这个感受是在光光来的那一期，就我记得他在最后说感谢你们让更多人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在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确实就是其实我们身边是有很多经历特别丰富的人的，然后也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默默打拼，但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体悟还有一些思考是很值得把他们放到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那我觉得我们去邀请这些嘉宾其实就是降低了嘉宾的发声的一个门槛吧，有一个机会然后让他们能够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跟预期不一样，但是以后又想坚持的一个点。
嗯，我觉得芝芝讲的这个我非常有同感。然后以前的话在就是上学啊，然后或者是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人，然后可能第一反应是哎，我们那个什么时候可以去喝杯咖啡聊一聊，但是现在的第一反应是那个我在做一个播客，对，你会不会感兴趣什么时候来做我们的嘉宾，就是他真的这个平台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去把有意思的人介绍给大家，然后我们遇到的这些有趣的朋友，包括他们之前经历过的事情，他们获得的一些经验，就是可以用更低的这个成本让大家也知道。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好内容的初衷。
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挺想分享的就是其实在做播客之前我也有预料到一些会出现的困难，就是我会想我们之前聊天的频率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就可能一个学期或者是半个学期我们才会视频一次，然后每次聊个四五个小时，所以我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担心说我们这样子频繁的输出是不是会把自己掏空，对，然后这样子会不会聊到最后没有话题可以讲。然后这个其实是在过程里面最惊喜到的我一点，就是我们发现另外一种模式，就是邀请各种各样的嘉宾，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仅仅没有掏空的感觉，反而在录播客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所以这个点是我特别高兴然后特别意想不到的。不知道小明和思思会不会有类似的担忧，就在一开始。
我其实一开始也跟芝芝有很相似的担忧，就是担心自己在一个不断输出的节奏里面，然后会不会很有压力。对，然后这里我有一个意外的也是收获，就是其实我是从开始做播客才开始听播客的。做播客这件事情是帮我接触到了很多好的播客节目，就之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遇到说感觉自己被掏空的这个情况，是因为我们在做播客的过程中不断的在吸收一些新的东西。在播客平台上我就开始去有意识的挑选一些我觉得质量很不错的播客，然后不仅是学习他们的内容，也是找到我们做播客的一些灵感，然后也学习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比如说最近我们想要跟大家可能讨论一些现在年轻人面对的职业选择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播客平台上有很多年轻人，然后很多嘉宾已经分享过他们比如说考研考公自由职业等等的一些经验。对，然后这些其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灵感，因为我们三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所以播客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吧。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担忧的点，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像其实思思之前也提到过嘛，就是我觉得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在你们开始之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步，然后找到好的合作伙伴之后要几个人就是很细致的去谈一下，就你们定位是什么，然后你们想做什么样的内容。我就记得我们一开始写了好几页的文档，就在写我们的就是主要的听众群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做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有哪些可以聊的话题。就是我觉得当你把这些进行一定的头脑风暴之后，我当时反正觉得好像这个就觉得挺靠谱的，然后找到了靠谱的小伙伴，然后有了靠谱的内容，所以其实我倒没有特别担忧的事情啊。对，然后我觉得接着思思刚才讲，其实我个人也是就真的是自己开始做播客之后才开始 陆陆续续的去关注了一些播客吧。我觉得我个人其实听的比较多的是，因为我对就是亲密关系，然后可能心理学这块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播客是，Steve 说，就是石秀雄讲的播客。因为其实我在听他的播客之前，我看过他的一本书，叫《假性亲密关系》，然后包括他其实讲的很多，就是爱的不同的语言，然后，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就是我之前自己就有了解一些，然后觉得就听他的播客，其实又是可以相当于在就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快速的梳理一些他之前书上提到过的内容，所以我个人是蛮喜欢他那个播客的。然后不知道芝芝和思思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播客，然后为什么？
喜欢的播客的话，我其实真的就是因为开始做播客才偶尔听一下播客，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偏视觉型的人，就是我更习惯快速的去阅读文字，从而来吸收信息。但是因为自己开始做播客了，然后发现其实播客是一个，就或者说音频创造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赛道，就包括很多。在其他比如说哔哩哔哩或者说公众号上面做内容的 UP 主，其实他们现在也会增加了播客的这个渠道，所以我觉得更像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吧。然后如果说是喜欢的播客，我其实是会推荐一个叫 Asina 岩，她之前是在麦肯锡做咨询的一个姑娘，可能就比我们大那么2、3年吧。她其实之前是在公众号，我是通过公众号知道她的。然后我发现他在播客里面的讲述会更流畅，而且也会邀请到他的一些朋友，就她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姑娘，然后会比较喜欢。另外一个推荐的播客叫故事 FM，这个应该是收听率比较高的一个播客，就觉得他介绍的嘉宾会没有那么同质化，就是能让我看到很远很远一个世界里面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对，可能这两个播客我会比较有印象，不知道思思呢？思思听的应该会挺多。
说到喜欢的播客，就是我刚翻了一下我的收听列表，因为其实说到我喜欢的播客，我脑子里是会马上蹦出一个名字的，就是文化有限。对，然后但是我这么多时间以来已经听了他们很多期，就这个频道我确实很想推荐给大家。我觉得他可能是我现在一个比较经常就是会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更新的这样一个台，就我粘性还挺高的，对。然后我第一次入坑呢是那一期叫做《面向自己做真实的事情》，然后他们跟3、5环的一个串台，那一期讲的是互联网黑化，然后互联网这个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的问题，包括一些职场吐槽啊，什么工作强度的，应不应该纳入自己的职业考量之类的这些问题。就刚开始我点进去，完全是因为我对互联网行业的兴趣，以及我当时在做实习，然后我就发现这三个主播非常的幽默，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做出了一个我自己非常理想的播客的状态。如果说我自己还希望能够在做主播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提升，我觉得是希望能够像文化有限的主播那样，就是既博学又幽默，能够用一种很理性但是又很有趣的方式跟大家传递一些自己的想法。对，然后现在对我来说，文化有限是一个种草书的这样一个平台，就是他们其实最主要的节目是围绕着，就是他们每一期会三个主播共读一本书。我每次就是听完之后，我就会种草那本书，这个也很就是激励我去读一些自己可能以前没有关注到的这种风格和领域的书籍。最后就是说，这三个主播，我觉得他们在心态和理念上其实跟我们三个有相似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期文化有限的主播提到说，做播客只是他们三人友谊的一个延伸，就是他们没有太多的希望这个东西能产生什么副产品，就是那种 比较放松的状态，以及那种快乐的氛围，其实来自于他们把这个看作是一个朋友之间的聚会，一个就是友好的闲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很吸引我的一种播客的风格，然后也推荐给芝芝和小米。
天哪，
又被种草了。
对，而且感觉特别值得我们参考。他们也是三个人，然后也是更多把播客看作友谊的延伸，还有发表自己的想法。而且刚才提到的既博学又幽默，也是我挺认可的一种风格。我觉得我们可能三个的风格会偏逗逼一点。
我觉得自从我们开始正经做播客之后，我们的逗逼程度下降了，
就感觉我们的风格也是可以再慢慢的摸索。
对，不知道，我很好奇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主播，思思和芝芝，就有没有，就像其实思思刚才讲吧，感觉想更成为博学且幽默，还有吗？
其实我觉得能把条理给捋清楚就已经挺不错了。我对自己往后的要求可能是输出观点的时候能更 impressive 吧，就是在说话的总结能力方面我觉得可以再提高一下。风格的话我倒是还在尝试，有一切可能。
真是希望讲出更多的 punchline 是不是
金曲王。
对，我觉得我接着刚刚就是小明对有帮我总结到，就是我其实很喜欢文化有限的风格，然后我也自己也希望学习他们的风格，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现在他们那个还是一个理想吧，就是还比较远。就是这个阶段的话，我觉得我其实最需要提升的是做一个好听众的能力。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当我听到嘉宾或者是听到别的同学讲了一段话之后，我可能很容易马上有自己的点子冒出来，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告诉大家我现在想到了什么。我意识到说其实一个好听众可能能在对话中对他人的话语更有知觉，就是能够更细腻的去捕捉到对方的一些他的精神啊，或者是他还希望继续表达什么。就是我觉得我希望能够促进其他人的表达，会多过就是像过去那样，就是希望把表达的机会更多的自己去争取。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另外一个东西。小明呢？
对，我觉得我也想做一个博学且幽默的人。我当时决定读博士是因为看了奇葩说，我当时看了好像是陈明对战詹青云的一期，然后我觉得他们就特别，就是他们的博学不是那种你读了很多书，而是你读了很多书但是你能把里面的东西作为你的，就是里面的知识或者一些句子或者是一些金句，就是作为你的论点而讲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结合了思思和芝芝刚才讲到的两个点吧，就一个是博学且幽默，第二个是能够条理清晰的把自己想说的话讲出来。
我们都一步一步来靠近我们理想的目标，
而且感觉我们都是对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有追求的，就是希望能够越来越好而不是停滞不前。所以其实我会好奇思思还有小明的想法，就是说下一个阶段我们会想把播客做成什么样的样子呢？也是对我们未来的一些小小的展望。对，我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然后再看大家一起讨论讨论。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系列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邀请嘉宾来聊天还是挺快乐的一个做法。然后感觉就是比较严肃的一些系列，中间可以穿插一点小小的一两期轻松一点的，就像我们这两期做的情况，在保持原有的长系列加短平快的一两期这个模式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更多去拓展那些还没有触及到的同龄人，也可能是我们之后系列的一个内容。不知道思思小明怎么看？
对芝芝说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平衡确实挺难把握的。就一方面我们其实很想精准的去跟一些和我们有共同经历和 处在共同人生阶段的同龄人对话，但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引入一些新的知识和经验，比如说把一些我们不了解的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一些经历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同学带到我们的节目里来。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分享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在不同中找到我们相同的东西。比如说虽然我们可能做着不同的学科方向，但是我们都有相似的焦虑或者是相似的这个目标。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接下来在不断的摸索的。小明觉得呢？
嗯，对，其实我对我们接下来播客的发展方向一个小小的期望，就我觉得能和听众朋友们能有更多的交流，就是我觉得这个交流可以是包括对我们就是某一期节目的评论，然后或者甚至是就是我们很想知道大家想听一些什么东西，包括是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想法。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做那个性格测试那一期，就是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嘛，然后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就我还问了，就是我说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性格，就是可以分享一下，然后就发现朋友圈里就是很多小伙伴都在下面留言去讲他们的性格，然后就觉得就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讨论。就是我会觉得更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讨论吧，然后希望这些讨论可以激起更多思想上的火花。对，然后也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给我们一些点子，就像芝芝说，就是如果我们思维枯竭，然后想不到接下来聊什么内容，其实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的反馈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就是新的内容的点子。
小明的这个建议有启发到我一个点，就是好像最近小宇宙有在就是更新一些功能，然后主播是能够发一个公告还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之后是不是能够加强和现有听众朋友的一个互动。就毕竟我们现在订阅其实是有2400多人，那是不是除了每两周的播客播出的时候，就除了评论区，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和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互动。而且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不定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对，在这里就是向我们的听众大喊一声，希望大家能给我们那个点那个喜欢。就是小宇宙其中一个新增的功能，就是你点了那个喜欢，然后写下你喜欢的原因之后，是有机会被小宇宙推到首页。就是小宇宙现在不再是单一的靠主播精选来让大家接触到好的节目，它还依靠说普通的听众发现了什么优质的播客，然后像我就看到就有我认识的人写的这个喜欢的理由是上了首页的。对，然后这样就能够帮可能同样对我们节目会感兴趣的朋友能够接触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内容还有我们的社群都更加丰富起来。这个就需要靠我们和听众一起的努力。
感觉未来还有好多稿头，我突然开心了起来。
是的，我们这才过了半年。
你们两个多回复评论。最近几期都是我在回复评论。
好像是哦。我其实是有点社恐
啊。对，我每次这里要插播一个对听众朋友的抱歉，就是有时候我犹豫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
对，没错
尤其是遇到一些长辈的评论，就是我感觉是比我们要有经验的多的朋友，然后或者是一些哥哥姐姐，然后但也有可能是些弟弟妹妹啦，就是我感觉好像我不是特别知道该怎么样回应，然后或者是我觉得你已经讲得特别好了，好像就是我也不能比你讲得更好了。对，就这种情况。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评论了之后只是收到我们的点赞，然后我们还没有回复，可能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该怎么回复。对对对
对，但是每一个评论都会很认真的去看的。
是的
是
的，而且每一次评论都其实是激发我们的聊天的灵感，以及给我们很多改进的这种建议。
对，是我们做的更好的动力。
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听到比我们更有意思的播客，或者是跟我们播客内容相关的节目，也可以在评论区就是留下 一些线索，这样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节目里去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们才刚刚开始嘛，才做了半年，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保持，我觉得就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跟大家聊的东西。我觉得无论是思思之前讲过就提议的说，就是比如说一起读一本书或者一起看一个电影之类的想法，还有无限的可能。
而且小明刚说的这个就像是把做播客和表达自己和听众沟通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就更像一个 routine。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会变成的样子，就是我们想长期的输出下去，然后也把这个做播客的时间看作一个自己不断学习的机会。
接着芝芝讲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输出这个词一直让我觉得压力挺大的，然后就是不知道身边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也有相似的想法。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给自己的心态就是分享而不是输出，就我觉得我想用一种更快乐的更放松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就分享也是一个更双向的词吧，我觉得就可能输出就像是我获得了一些东西然后告诉大家，但是其实我们做播客也希望获得来自听众的这种经验和评价，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做播客的初衷。最后就是感谢大家这半年以来对我们播客节目的支持，然后希望我们在之后的道路上能够继续互相陪伴，然后继续通过声音来认识彼此。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让我的光散播。